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还没有读之前呢，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读的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是神的话，这是2022年我第一次讲到，我知道已经过了3个星期了哈。但是我们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神的话若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完全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神的启示，我们有的就是神的话。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比喻啦，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小故事啦，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一些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神。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慎重，要注意。另外，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从此不会再说读太多神的话，知道太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读太多的，知道太多的。但是你说要这个平衡呢，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还要去活出来，是不是？是要活出来，但是不是为了活出来就少读神的话。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读太多，多到这个他不能再多的，没有，圣经从来都没有说读太多神的话。圣经有说你读了没有行出来是不好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用一种的表达方式说你读太多了，先活出来再读。神从来没这么说，我们就不要这样子讲。我们常常认为法利赛人呢是读太多神的话，但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并没有说他懂得太多，而是他的重点犯错。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说懂得太多。那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谨慎，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这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若没有他的话，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去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四节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你们向众圣徒所有的爱心，是为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忘了跟你们讲，我这里的翻译稍微有一些的不是更改而是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有一些的味道，把它稍微修改了一点。我们到这个第五节的后面来。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正如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正如在你们中间 从你们听见福音在这知道，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法伯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使你们在一切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更加认识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然后叫你们凡事忍耐宽容，欢欢喜喜感谢父，使我们有资格与众圣徒在人民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爱子里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带领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新年真盼望啊，这是我今天取的一个标题。2022年来了啊，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盼望，有什么希望。疫情过去啊，不再有疫情，这个要求有点太低了，是不是？你知道在疫情之前我们每一年的新盼望是什么？我们有很各种各样的新盼望，是不是？遇到疫情之后呢，我们标准降低了，只要没有疫情就好了啊。盼望真不真实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我发现我们的盼望其实随着环境在改变，是不是？如果今天完全没有疫情的问题，我们就希望什么？物价不要太高，是不是？如果物价不高，我们就希望什么？我们能够赚多一点钱，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赚多一点钱之后，我们盼望什么？环游世界啊，我们假期多一点啊。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健康啊。所以我们都是，我们的盼望都是随着我们的情况而改变的。但是啊，有一个盼望是不管什么环境之下都不改变的。今天是我们所看的这一个盼望，有疫情也好，没有疫情也好，这个盼望绝不改变。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第五节所看到的，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我们遇到了疫情，我们就需要降低标准的。这个盼望呢，就算你拥有全世界所有的，你仍然你的盼望都不及这个盼望。今天我们要思考这存在天上的盼望。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跟爱心乃是出于这盼望。我们把第三到第五节再来念一遍啊。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基督的是为那者。那保罗在他写信的书信的当啊，很许多的书信里头，通常一开始就为信徒们感恩，不是每一封呢啊，但是大部分啊都是啊，有一些是例外的啊。但是在这里呢，保罗仍然为信徒感恩，为信徒感恩。但是保罗的感恩也不是千篇一律，他不是对每一个教会都讲同样的话。当然是对不同的教会感恩的话都有不同的重点，乃是根据每一个教会的情况而说的。在这里一开始保罗说什么？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这里有一句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不是很，如果你多读一点保罗写的书信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平常保罗在形容的一个词。天父 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父？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保罗很少有这个需要
去
强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刚刚我们读的，你会发现到说他很多出现的什么爱子，是不是爱子，也就是讲到说神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哥罗西书里面很注重这个耶稣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他不断的在强调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信徒对耶稣是谁出了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你就会慢慢体会到哥罗西信徒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家里线上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呢，让许多的信徒圣经学的再多，也都一直不能成长。这个问题可以让许多信徒每个周五周六来查经，但是生活生命一直都没有改变。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哥罗的信徒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原来有的世界观，他们在他们原来有的世界观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最近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听到这些世界观的这个课程，去听去读，这个很有帮助的。但是不是只是去听去读的问题，我们常常在我们原有的世界观里面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在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呢，他们已经有一个成型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当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所做的乃是把耶稣基督，尝试把耶稣基督把它挤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头。与其让耶稣基督，让神的话打破我们原有的世界观，打破我们原有的价值观，甚至改变我们原有的世界观，改变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信徒反过来，他们要改变耶稣基督，好让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能够符合他们原来的价值观。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世界的想法仍然是我们基督徒的想法，我们只是多了一个，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多了一个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并不是来改变我们世界观，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只是让他成为我们原有的价值观里头的一部分。我们用世界的想法去认识耶稣基督。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慢慢就会体会这是信徒一个极大的问题。难怪我们许多基督徒呢，信主之后呢，只会想到耶稣怎么帮助我过我的生活。请问耶稣会不会帮助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喂，这也没错。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在帮助我们过我们生活之前，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他在帮助我们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之前，他先要改变我们追求的方向。 我们常常会拿一篇经文，你看耶稣说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生活不要有忧虑，我们把了这个经文拿来放在我们原有的价值观里头，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忧愁，我们把什么也提出去了，我们把那段经文神说，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提出去了。我们把整个经文里头讲到说，神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为我出去受人迫害，在迫害的时候不要担心，在受迫害的时候不要忧虑，说什么？你们先求神的国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穿的不够吃的不够，但是我们把这些全部除去了，我们只拿到说这个不要忧愁，我们生活不应该忧愁，基督徒生活不需要忧愁，我现在追求神的，我现在在这里生活遇到疫情的时候我不需要担心，因为神会照顾我的，我们就取了这一部分，剪了下一个部分，把它放在我们原有的世界观里头。我们常常会强调神与我们同在，我丢了工作，我可能得了这个 COVID 或者我生了一场病，神与我同在，神安慰我，但是你晓不晓得耶稣在讲说我必与你同在之前他说什么？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把那部分剪了，因为那一部分会改变我们整个世界观，那一个部分会改变我们整个价值观，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世界观被改变，我们不能容许神改变我们追求的方向，但是我们把神耶稣的同在把它拿来放在我们价值观里。我们喜欢强调神的安息，是不是？也就是说当我们慌乱的时候神给我们平安。你晓不晓得耶稣在讲那个时候那一句话的时候，你们来在我这里有安息，他还有什么话？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但是要负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就表示要改变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对不对？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要改变我们世界观。我们不行，这样子做不行，我们把它剪了，我们只取烦劳苦沾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追求里头，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价值观里头，把它放在我们原有的世界观里头。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问说，神啊，你说不要忧虑，你说你会同在，你说你会给我们安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把耶稣、把神、把神的话捡来捡去的，最后按着原有我们所知道的价值观把它放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就成为一个保持原有价值观的基督徒。我们这样子来读神的话，我们这样子来明白真理，我们可以听六年的道、十年的道、三十年的道，我们仍然不明白。保罗在哥罗西在那里，我们下个星期会看为什么要强调爱子是首生的，为什么要强调爱子必须是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的，因为就是要改变我们整个的价值观，什么是首位。 门徒啊，我在这当你们当中讲过门徒的例子，讲过好几次啊。门徒在认定了耶稣是基督之后，他们所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他们有一样东西需要突破的，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当彼得告诉耶稣说，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告诉他什么？我要去耶路撒冷受死被害，第三天要复活。然后彼得马上说什么？不可以。你知道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吗？撒旦推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若有人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舍己就不配跟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价值观，体贴原有的世界观，这个不放下的话，不能跟从我，也不配跟从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到门徒在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在一路上耶稣一直在讲，他们就怎么样，一直不愿意。不但是不愿意，他们越听越不明白。你注意看的话，耶稣讲的话都一样，第一次彼得听明白了，所以告诉耶稣不可以，第二次就说他们不明白，一样的话第二次就不明白了，第三次的时候就开始想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要做王，他到时候做完之后，我们先分配一下，谁坐在他左边，谁坐在他右边。你看圣经可以讲了很多次，说我们信主的人要为主舍己，我们越听越查，我们越发现到说，我们的祷告越是求神啊，你怎么祝福我呢？你怎么在这个现今的困境当中，我看不到你的作为。我们跟门徒一样，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越听越糊涂。每一次读到这个，甚至我还听过有人说，信主的要为主受苦，哎呀，那个是给爱主的人啊，像我这个不爱主的，神不会让我那样子去受苦的了。我们既然会这么讲，我们甚至只想到说，信耶稣的神一定会让你凡事顺利，让你的事业日日高升，就在你的事业这个高升的当中，人家看到你才是看到好见证。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我们在世界上得了分数很高，赚的钱很多，那是好见证。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是好见证的，但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总是往那一方面去想。我不是说你要考试考得很差，你不要读书，不要努力工作，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事业无量，无量是量的那个分量的量，不是五官的那个量哈。那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好见证。如果神给你的话，好，非常好，感谢神。但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为神忠心做见证的，不是指这方面，乃是为神，为主耶稣舍己。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常常呢，像门徒一样，道理听懂了，但是越听越不懂。到了最后的时候，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就跟耶稣说，好不好，我坐在你左边，我坐在你右边，我们两个吵了没有，吵不出一个结果，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好了，其他人呢，你不要让他们知道，到时候他们知道才知道的话，就有点太晚了。所以门徒们其他的听了也不高兴， 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们整个路程里头他们都持守着他们原有的世界观，也就是这一些门徒在责备那拿香膏来摸耶稣的女子，因为在他们原有的价值观里这是浪费。在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呢，不排除周济穷人、做善事、做很多的善事，但是在他们原有的世界里头，他们绝对不赞成为耶稣摆上一切。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根本的、最根本的一个价值观在是什么？我们今天听得到，信主了很久了，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有没有被打破？有没有被改变？想一想，每一天是什么东西在影响，在左右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观？你听了新闻，让你最动心、最担心的是什么？你可以从那一个角度来看，就晓得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世界观在哪里，什么东西摇动了你的心，让你觉得惊慌恐惧的？什么东西摇动了你的心，让你大大欢喜？那一个是你最根本的价值观跟世界观。你那一个价值观，你那一个世界观，有没有被神的话所取代呢？还是你把神的话修改了，配合你的价值观，过你老我的基督徒生活？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尝试建立一个以基督为本、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面有一个推动力 driving force， 就是你盼望什么，你盼望什么，什么就成为你的动力。在这里呢，经文讲到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比你们向众圣徒所有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你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通常我们会认为说，信心是最根本的，我们因为信了基督我们才有爱心，我们因为信了基督我们才有盼望。但在这里呢，保罗呢却把他次序呢，这个因果关系呢是稍微调过来了。他说，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向众人的爱心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基于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并不是跟保罗其他的地方讲的矛盾，而是保罗在讲的是，因为你有了这个盼望，你看见基督救赎所要给你的盼望，你才有这个信心要去信靠他，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的罪，所以你存着这个盼望，你去信靠他，这也没错。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讲的是另外一个的关系，让我们重新的在思考说，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而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信心跟爱心来。如果耶稣基督要给你这个永生不是你所要的盼望的话，你不会想要信靠他的，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盼望，就成为你的一个动力，我要信靠这位主，我要爱这位主。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呢，保罗特别把这个信望爱拿出来讲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盼望，盼望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盼望？在这里说是一个给你们，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是一个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盼望啊，主观的盼望就好像说我希望啊，也就是说客观上不一定存在这个事实，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上哈佛，客观上不一定存在这个事实的啊，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对我礼貌一点，客观上不一定存在这一个条件的啊，但是我希望疫情过去了啊，明天就过去啊，客观上很可能是不存在这个盼望的啊，但是我主观上是希望如此。这不是我们主观的一个盼望啊，但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是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存在天上的，存在天上的那一个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动词，是现在继续存在，不是说现在，不是像存钱一样哈，就是说神要给你存10000，现在慢慢的存，先存一块一块的，现在一直。继续的每一天存1块钱，这样子存进去，不是啊，是说已经在上面了，现在继续存在那里的啊。天上的盼望是在讲到什么？是在讲到一个事实，不是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天上的盼望是在讲到一个保证，神已经放在天上了，我们还怕什么？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活出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心。因为这样，我们活出对主的信心和爱心。这个存这个字，你在其他地方的话，它有几个翻译方式啊，这意思都很挺有意思的啊。它就是 put away for safekeeping， 就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边，把它保存好，不会出问题，这是存。另外一种存的一个意思呢，是说你把它留下来，将来要来拿来奖赏的，这是一种的存。另外一个存，在其他地方翻译的可能的意思就是不可避免。是命定的意思。这三个不同的意思里头都有共同的一个含义在里头，这是绝对存在的一个盼望，不会失去的。基督徒的信心和爱心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头，这样的一个盼望里，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是为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盼望而活？如果我们为了身体健康，你会活出怎么样的信心跟爱心？你步步小心，是不是会影响你健康的，你绝对不做，是不是？我不是说健康不重要，我是说什么是你世界观里面那个推动你的盼望。当耶稣说你为我舍己，他从来没有说金钱不重要。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为我可能要受迫害，他从来没有说健康不重要。他问的问题是什么让你过今天的生活？在疫情当中是什么推动你？你的盼望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说为了不得病的话， 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又盼望什么呢？我们的盼望随着环境改变，我们有没有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为那个盼望而活，而付出信心，而流露出爱心。我们接下去继续读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盼望是从福音的真理而来。我们来念接下来的这一段，第五节的后面一直到第六节。来，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并且结果增长，正如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在真的受这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个盼望是从福音的真理而来。这里讲到有四点有关福音，福音是真理。你看前面后面都讲，后面我们的和合本翻成是真知道。如果你直译翻出来的话，就是在真理当中知道，在真理里头的神的恩惠。所以他强调的是真理，这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点。这福音是一个真理，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是个目前来说是个真理啊。如果你在黑洞里都不知道了啊。所以，但是呢，神的福音是个真理，是神的真理，是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一个真理。第二，这个福音是普天之下的真理。他说这个真理是要传到普天之下的。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强调，下个星期我们读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强调，这是传到普天之下的，对着所有的人，被造的人。他正是讲被造物，你看那个小字的话，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真理，不是只有在这里，在中国，在亚洲，在任何地方都是真理，不是局部性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真理都是局部性的，我们认为说啊，这种我们到了公司里头啊，我是个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做事，因为在老板之下，我们就要有变通的方式，就有一条另外一个规则。我们就发现到了公司，福音的真理不应该在那里行得通，我们要换一个法标准。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所谓的真理在我们各生活里都不同的层面都会换一个标准。但是福音是普天之下，这个福音还有什么呢？有能力的，他在这里说结果增长，结果增长，就是说 bear fruit 会 grow 会结果，结果子，然后会增长。这福音需要我们听而知道。他讲完了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啊，结果增长之后，接下来在第九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福音所带来这个结果增长的这个光景啊，我们来读这个第九到第十二节。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使你们在一切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皆得更加认识神，照他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容忍欢欢喜喜，感谢父，使我们有资格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我们读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可以分成两个大段啊， 三到八节是一个感恩，然后从这里第九啊，一直到十四节是一个祈求。三到八节感谢神信徒有这个福音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可以结果增长。九到十四节我们现在念的这一段呢，感谢祈求神让这个福音能够继续在信徒当中结果增长。保罗在这里是不断的祷告祈求，他祈求有四个五方面啊，五个大点，真的，五个大点在这里都是动词啊，原文都是动词。主要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每一次我们谈到神的旨意，我们马上想到什么？我不懂，是不是？不清楚，对不对？第一点就是充满，那个主要的动词是充满，充满对神旨意的认识。要我们充满对神旨意的认识，可是你说我不晓得神的旨意，你们讲的神的旨意常常跟圣经讲的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也就是神在他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神的心意。我们常常想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要叫我们选哪一份工作，搬到哪里去，这又是以我们为主，要神来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怎么做。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以神为主，他要我们传福音，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要我们学习谦卑，他要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荣耀主。这些东西好像 skip our mind。我们总是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但是这一些的旨意你是说我都知道，但是我们并不担心我们怎么活出已经知道的旨意，我们只担心我们下一份工作要怎么选。神告诉我下一份工作怎么选，这就变成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原有的追求里头，价值观里头，世界观里头。反过来吧，我们追求神的圣洁，凡事明白神的心意，要我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等到我们真的是追求了，到时候你需要选哪份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无关紧要，要不然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他告诉你不告诉你都无关紧要，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如何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生活来的重要。你留在安娜堡不留在安娜堡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可能到时候想的是留在安娜堡不知道这里怎么为神来服侍，可是神要帮我把我搬到这个 Oklahoma City， 我最担心的是我到了 Oklahoma City 怎么为神而活。你就不会担心说到底哪份工作比较好，到底到那里的时候生活会不会改善。你担心的是我在这里我知道怎么为主而活，到了那里的时候我要想尽办法怎么为主而活。你就发现到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满心知道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保罗所求的是什么？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啊！啊，英文叫 worthy， 配得。配得是什么意思？配得你要这么想，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的生活，我追求的目标，我每一天的生活的方向，我所喜欢的东西，我所享受的东西，配得耶稣为我死吗？这个是很难很难想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你在想着说，那耶稣为什么为我死？如果就只是为我这样子生活，我这样子的一个行事为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标准，还配得神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吗？你知道圣经里面几乎每一页里头，你好好的去思考的话，你没有办法不改变你的人生的。为什么基督徒还不改变他们的人生呢？变成为主而活呢？因为我们只取了部分的真理，符合我们自己的喜好。第三，第一要充满神旨意的认识，第二是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第三要结果增长。结果增长是在要有一个行动的。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活出来的，然后还要增长。增长什么？增加对神的认识。这里讲的更加的认识神，结果子更加的认识神，这是两个动词，结果子增长。增长在什么事上增长呢？在认识神的事上增长，你更体会神是怎么一回事。第四，我们要得力，这是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要神啊，保罗祷告的就是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得力。得力做什么？得力叫我们能够忍耐宽容。那这很奇怪啊，得力的是让我们跑第一名的，为什么得力的这里是让我们忍耐宽容呢？因为跑第一名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为主的这个话语，为见证他，有时候更多时候需要忍耐宽容。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要坚持主的原则。在这世上，我们需要力量、忍耐、宽容。第五，感谢神。保罗说，我不住为的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让你们能够充满对神的认识，让你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让你们能够结果子能够更加认识神，让你们凡事上都能够得力，并且让你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父神，欢欢喜喜的感谢父神。为什么？因为在天上有这个光明中的基业。你在疫情里头，你的喜乐是从这个盼望而来吗？还是你的喜乐是啊，还好过了一年没有得病，这是你感恩的事。我不是说这样子感恩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所感恩的那个盼望是什么？推动你的盼望是什么？让你因着这个盼望而凡事行事为成为你凡事行事为人的这个准则是什么？ 在这个五个方面的祷告里头呢，你会发现到说有另外的这个形容这些祷告事项的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字，就是所有，原文就是同一个字啊，中文翻成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悟性上。什么叫属灵啊？中文翻成属灵这个字，常常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在一切圣灵所赐的智慧和悟性上，我们多去认识神，圣灵所赐的，在一切的事情上讨神的喜悦，不是蒙神的喜悦啊，不好像是说哦，神喜不喜悦就由他了啊。这里是说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是一个主动的，我们要去讨神的喜悦，在凡事啊一切的善事上怎么样？要结果子，每一件事情上不分。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是不属世的，这是这个周末是教会的，周间是我的，不分凡事，在各样一切的力量上面，各样的力量，各方面的事情上所需要的力量上面能够得力。这是保罗的祷告，好叫我们凡事都能够忍耐宽容，凡事都按神所喜悦的而行。最后呢，福音要引我们到光明中，我们最后把13、14节来念一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爱子的国度啊，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福音的救恩是什么？福音的救恩就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是让我们只为今生而活，不顾造我们的神，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在他的爱里头，他的爱里头就是在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你要在神的爱里头，你就需要在基督里面，因为神所爱的是基督，只有在基督之下你才能够找到神的爱，要不然我们是要承受神愤怒的。为什么我们属主的儿女今天仍然抓住属黑暗势力的世界观而紧紧不放呢？为什么我们这已经被迁到爱子国度里的，我们晓得在爱子国度里是神爱所在，在爱子国度里头的世界观反而让我们觉得我们害怕呢？为什么我们害怕神所爱的，我们喜爱神所憎恶的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在新的一年里头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这首歌我们去年唱了很多遍了，我要继续再来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清唱啊，清唱主是我奥秘。嗯嗯嗯嗯嗯，我们一起来。耶稣在船上，天国在心里，有在其名中，道中在土地，生生而养你，随恩随 主不离，手作砖和泥，心向神道起，身体虽毁坏，内心日新已，能求我身躯，奈何我灵体，一百般试炼诸恩已操其，地上无所爱，天上却有意，宝贝在瓦器，邪魔大能力，是出于一生之，非有我实意，爱哭于世浪，永爱不改意，人力终有限，灵魂无边际，圆门是关闭，百花齐鲜美，出生即离息，无涯来复矣，唱哈利路亚，主是我今世，主是我一切，主是我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至宝，帮助我们向着世界，我们的心是关闭的，但向着你，我们心里面的芬芳是为你而流，我们一切的努力是为你而活，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主你已经在天上为我们所存的这个盼望，让我们还没认识你的人，因为这个盼望，我们愿意脱离那黑暗的权势，我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让我们这属神的人，我们不再留恋这世界，让我们跟随主而绝不回头，让我们的生活不为这个世界所支配，不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支配，让我们完全为你而活，因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你那里，你也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那永恒至宝的这个盼望，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心智，让你成为我们生活力量的奥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